道。这个就是本下了本钱来的。虽然下了本钱来的，我们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我们这个身体可以用它，不归你所有。归你所有的就是你这一念超之在我，就是你的心心量心胎，你这个心那是你说了算。但是你还要懂哦，你要认识你自己的心是什么胎呀、啊？你要表胎一下子，你的心是什么胎？你能说了算，你能够听你的话是你的心。我说了算，我要听经我就听经，任何的这个障碍拖不住我。身体有时候就不行，哎，我要听经，哎，他头痛了，或者家里有事情了，啊，缠住了，来不了了。所以是在这个生死险道里的这个苦啊，说不尽，说不尽。我想要说苦的话，你不必我说，大家比我经验的多，啊，都是在生死里边就有苦，不生没有生死就没有苦。身着于五欲，苦的根本呢，就是你在五欲里边呢，啊。执着，财色名食睡也是五欲啊。这个贪爱这两个字啊，就是代表五欲，一个爱，一个贪。但是很执着的，所以祖师讲啊，要欲放下，便放下。欲待了期无了期，要说放下，大丈夫拿得起来放得下，说放下就放下。你要想等着了了，说没有了、啊、说我儿子还没有结婚呢，等着我儿子结了婚了，我就好好念佛了。好不容易把儿子结婚等到了，过两天抱孙子了，哎呀，我孙子一来我怎么念佛了啊，带孙子吧，啊，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把你拖的呀，没办法，欲带了期无了期，就是我们要念佛就念佛，不必等啊，啊，要放下就放下，办不完呢，人生的事情办不完，啊，所以是身着于五欲，如黎明。带尾泥牛就是印度一种牛，尾巴很长，很好看，长尾巴的牛啊，因为它耐尾巴，摊着这尾巴啊，常常叫你把它打死了，所以以贪耐自闭，盲明无所见，不求大事佛。我们虽然是有眼睛，等于没有眼睛，是非莫辨，三乐不知，所以是不求大事佛，并没有求啊大事大力量的佛，佛的力量大，佛的力量虽然是大呀，还没有我们的心里边呢这个无修无证的力量大。所以在圣曼经里讲了，我们无修无证，我们这个一念里边呢啊，念而不念，不念而念，这个无作的这个境界，那个力量大。佛的力量终究是外力嘛，不是自力嘛，靠外力是帮助的，佛法要靠外力啊，那就是助缘而已，要靠的这个本因，靠的你那个自信，你要自立自发的力量才可以。你靠着师父也好，靠着善知识也好，甚至靠着佛菩萨也好，靠着经典也好，那个都是力量不够。真正你自己说，等在止观里讲，这个善根一发起来呀、啊， 那就是停止不动。说我要开始拜佛了，你什么人讲我拜也不行，但是我这个心没有发起来，你叫我拜，我拜两拜头就昏了啊，就善根没有发嘛。说大事佛，大事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佛的力量最大。不要心外求法，心外求佛呀，越求越远呢。这慧思大师讲啊，道远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逆，逆即不得，得以非真。求自己啊，不要向外求，外边那个是外佛的力量啊，是帮助你启发你的本性，这大智佛是你自性的佛，基于断苦法。断苦法呢，就是四谛十二因缘啊，是知苦断尽，目灭修道，这是断苦的法。断苦的法，你要知道苦，我们光知道苦啊苦啊，见面就苦，哎呀好辛苦啊，那人生是苦啊。这是这个学而优在四啊，四而优在学啊，学了做官，官做好了，一贪污了，枪毙了，那就说是这个黄粱一梦啊，这几十年这么一，等于做一场梦，是不是？我们就回想一下，是不是过去，过去的就一场梦，或者做好梦，做坏梦，四十年一场梦，这一场梦做醒了，这个高粱米还没有煮熟啊，这李东宾讲的黄粱一梦很短短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苦啊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有烦恼，知苦要断尽。烦恼是怎么叫做烦恼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慢慢来的。所以我常常有个感觉，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最好算零账，不要算整账。你不对我就说你不对，不要记恨，哎，我又不好意思说，到最后啊忍无可忍的时候啊爆发了，那就收拾不了了，要算总账就麻烦了。所以人与人之间最好互相劝勉，最好互相规劝啊，不要用这个记恨的心呢，那么到最后啊这个就苦，更苦。所以是断苦的法，要知道这个烦恼，你要知道烦恼，你要修道啊，你不修道烦恼不能断。什么叫做道呢？戒定慧。戒就是规范我们身心的，叫做戒，我们的身心不放逸，这个就是戒律。如果你要是戒律清净啊，你能定得住。这思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如果戒律要不清净，你说修禅定有什么境界？那是痴人说梦了。是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是定即光通。你定到极点了，光明就通达了，光明就是智慧。那么如果你达到这个境界，就不生不灭了嘛，是知苦断尽，目灭修道，这是断苦的方法。但十二因缘呢，那就是我们在佛教佛弟子里边的这个人生的生死相续的生生灭灭的人生观。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死。这个就是惑业苦，也就是四谛法。十二因缘跟四谛开合是不同，开开就是十二因缘，合起来就是四谛啊。说断苦法，深入诸邪见，于苦欲舍苦。你不求大事佛， 不求断苦法，你对于这个邪知邪见呢，倒是入得很深，就深入诸邪见。这么学佛的人呢，主要是正知正见，不能够邪知邪见。当然这个迷信更不可以了，邪知邪见，所以我们在法华经里讲啊，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就是正知正见，罗汉的知见都邪哟，偏一边自立，不肯帮助别人，凡夫的知见更不正哦，凡夫的知见更是愚痴，唯独佛的知见才是正知正见，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是正知正见。以苦欲舍苦，我们呢经常做反因缘。什么叫做反因缘呢？我们知道苦了，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短了，我们希望啊多活几年消灾延寿啊，或者临到我生日的时候啊大吃大喝呀，那鸡鸭鱼肉就倒霉了。你想活，你不叫旁人活，这就是反因缘。你想不老，你叫鸡鸭呀、啊、死，这叫反因缘。你想长生，你应该讲希望所有的众生都长生，甚至于蠢动寒灵都在内，应该放生才对啊，你怎么吃它？这是太自私了。你想长生不老，难道说他不怕死啊？蝼蚁尚且贪生，你大吃大喝，杀鸡杀鸭杀猪的，这叫以苦欲舍苦，就是你舍苦反得苦，消灾反来的短命。你要想消灾啊，所得来的结果就是短命，你要想长命啊，就是放生啊，不要杀生，这个就是顺因缘了，顺因缘了，这是自然之理，这个没有什么很深的道理、啊、所以是这个动怒难犯，是独怨难成。你自己想长生不老，想把大家都把他搞得活不成啊，动怒你不能犯，他会找你的，他放不过你的。从古到现在，因果两个字没有摇过哪一个，没有放过哪一个，没有报的时候时辰没有到，时辰到的话你跑不掉。唯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所以啊，为了这一般的众生啊，佛陀才起大慈大悲之心，来用方便跟他说真实的话吗？他不懂了，而且不懂啊，起疑惑还没关系，会毁谤。谤佛就不得了，谤佛下地狱的。你不懂没有关系，这个疑不算毛病，你不能说我懂啊，但是不能谤，一毁谤了，那就自己找麻烦。我使作道场，观数以经行，于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就是讲释迦牟尼佛最初啊，在菩提树下读明行成正觉，所以使作道场。道场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讲堂，这个就是道场，大家修道之场，彼此互相研究最上一着点，最高的境界，这是道场。我想在座的现在大家没有想堂的心，光听我在胡说八道， 是不是？你们不会再打旁人妄想，这就是道场。那么说是我始做道场，说佛陀最初做道场，这个始啊是讲应身佛来讲，化身佛没有始终啊，化身佛约离体来讲，理性无始终，报身佛呢有始无终，开悟了，你比如我们现在将来开悟了，那就是报身佛。用智慧来讲，报身佛是智慧，智慧我们现在智慧没有开呀、啊，开了智慧了就是开始，一开了智慧绝不生迷，觉悟之后就不会再迷了，有始无终。化身佛呢无始无终，应身佛就有始有终。应身佛呀有缘在现，无缘在灭啊，所以是有了机缘了他降生人间，等到机缘没有了，众生都度尽了，跟他有缘的众生都度尽了，入灭。这是应化身，应化身的生灭是随众生的机缘而有生灭的。说我始做道场，这是应身佛。释迦牟尼佛呢是现应身佛而成道，报身佛不在我们这个南瞻部周围，报身佛成道在色界，色究竟天的顶天。我们知道有个摩西首罗天，摩西首罗天呢是魔王天，但是另外有个摩西首罗天呢是报身佛成道的地方，最高大身。说在我们人间成道啊，完全是应身佛，四通引法，观数已经行。成道之后啊，他看这个数，一方面走一走，这是一种习惯性。你比如说我们坐的这个座位上成道了，起来嘛看看这个位置，看看这个位置，对这个位置啊有怀念的。啊，这个位置来，这个座位也帮助我成道。经行嘛，说这个地方啊，也跟我有缘呢。经行，啊，那就说是、啊、念这个树之恩，感地之德，这叫观树与经行。这个树跟他有恩，地。与他有德，对，观数已经行，也就说明啊，观十二因缘的数，行三十七道品，可以这样子讲，观十二因缘的数，行三十七道品，于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三七思维呢？第一个，根据这个过去因果经里边讲，佛成道之后啊，第一个七天，说我这个法太妙了，没有哪一个能够接受得了。这是第一个七天讲，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开悟了之后啊，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想到哪一个能够继承我这个法呢？就是还没有用方便呢，在三七思维之间呢，他还不知道用方便。他所开悟的悟道的法太妙了，没有哪一个能够接受。第二个七天思维呢，考虑众生的根性有上中下三根，我怎么种。第三个七天思维呢，哪一个先应该闻法，我应该先度哪一个，这个三七思维。所以啊，他就到波罗奈，到鹿野苑度比丘，这是因缘所感啊，因缘所感，前生的这个许愿所追啊， 到鹿苑五碧秀。那么当然这个五碧秀对他有这个过去有一段缘呢，就是过去这个荒年呢，那么释迦牟尼佛在阴地变一条大鱼啊，很大的一条大鱼，希望大家来吃它，不敢动，以为这是妖怪。当时有五个木匠拿出了奔凿斧具啊，就把这条鱼就给这个大卸八块了，说你们来吃吧。这饥荒年呢，都吃树皮，这个树根的这种年头啊，释迦牟尼佛变了一条大鱼。这五臂这个五个人呢，五个木匠啊，就是把这个鱼就给卸开了，叫大家吃。那么释迦牟尼佛在阴地这么想说：哎呦，你们五个人对我帮助我来这个达到我这个度众生的愿望，将来我成道，我先度你们五个。这是一段缘。另外一道缘呢，这五比丘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表兄弟。佛陀出家之后啊，留不住，没有办法，父亲这一方面的、母亲这方面的，啊，堂兄弟、表兄弟们呢，五个人呢，说好，我们愿意陪着这个悉达太子去山上去用功，但是一时的冲动啊。去了到山上太苦了，啊，山上没有东西吃嘛。有几个人呢，就走了。回到皇宫里去不好意思，啊，那么就到鹿苑去。鹿苑这个地方还有，现在还有。那么另外呢，有两个人说不行，我们不走，我们一定要陪这个太子在这里修苦恨。后来佛陀感觉这个苦恨不究竟，应该借假修真呢，不能够慢性的自杀呀，把自己身体弄坏了，将来怎么成道呢？啊，所以呀，到泥莲河来沐浴，啊，受牛乳之供。这几个一看，要释迦牟尼佛退道心了，我们来的时候你是吃苦啊，现在咱们来喝些牛奶来了，我们不跟你了。也走了，也到鹿苑去了，说这个叫鹿苑五碧丘。那么佛陀呀，在三七思维之后啊，就到鹿苑去住他们五个人。那么一般讲这个三七思维是讲法华经，讲花眼经。花眼经的本身说二七思维，花眼经的本身讲说是有二七思维的时候。法华经里讲啊是三七思维，三七思维啊说花眼。这个时候说花眼，因为花眼经啊，天上人间呢，啊，你摸不到。一会儿在天上讲，一会儿在人间讲，啊，所有的听众都是十方世界的大菩萨，这个境界不是我们所能够体会得到的，是都在这三七思维。就是在静坐默言的时间与十方的菩萨相应，啊，佛没有去，菩萨没有来，这时候说的花眼一声法界，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啊，他说我所得的智慧啊是很微妙的，总而言之他是都是得的法眼净，在佛经里讲这个法眼净。小乘出果，大乘出地，或者是原教的出地，都叫做法眼净。小乘出果罗汉，啊，你把我们常常看的经里边说得法眼净，啊，如果是罗汉讲的得法眼净啊，那就是出果罗汉。如果要说是这个别教出地，这个法眼，这个法眼有大有小。原教初住嘛，是这个法眼。不过在他这个三七思维里边呢，有种种说法不同。在这个地次地论里边讲啊，佛成道之后第二个期间呢，
这花园四分律，四分律里边呢杂破多部啊都是讲六个起点，经体横经讲七个起点，五分律里面讲八个起点，大自度律里面讲五十七个起点，这个时间不一致。总而言之这个时间呢，所以讲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当面，无边踏海不隔一毫端，这个境界。所以在佛经里边这个时间我们不要去研究它，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可以长可以短。如果我们在座的要感觉这个坐的不安呢，这个时间很长；如果要坐的很好啊，时间就很短，都在一念之间啊。什么三七也好，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也好，都是在这个一念之间呢。再其次的道理呢，佛陀在法身地，是继而常照，这个三个七天呢，表示佛陀三周说法。第一个七天考虑法说周，第二个七天考虑体说周，最后一个七天考虑因缘说周。法说周啊就是方便体，直说法体啊，这是法说周。舍利弗开悟收集，开权显实。那么体说周呢，你比如药草一品，三草二木啊，根性虽然不同，地于所印，既权既实，权就是实，不必开，这个境界就高了。说在法说周时候四大弟子不懂，必须用体说周里边啊，四大弟子领解。在四大弟子领解这个下根的人呢，像罗侯罗呀，跟这个窝南这般人呢还是不了解，没有办法佛陀把大同自胜佛的这一段因缘把它引过来讲。所以这个三周说法呀，也就是三七思维。如果那个观心来讲呢，第一个七天就是讲中道，第二个七天就是讲假，第三个七天才讲空，就是空假中三观，就是真虚中三谛。众生诸根钝，着乐痴所迷，如是之等类，云何而可度呢？这是他考虑的，说众生啊根性太迟钝了，天天呢执着这个快乐，被这个快乐把他迷住了，那么这一般人呢怎么样子度呢？而是诸梵王基督天地时，护世四天王其大自在天，并欲诸天众眷属百千万恭敬合掌礼，请我转法轮，我既自思维要但但佛乘众生莫待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作于三恶道，我宁不说法，即入于涅槃。这个讲这个梵王来请法，梵王天地时，梵王就是三界主，天地时就是欲界主，护世四王就是四大天王，就平常讲的很多了。即大自在天，大自在天有两种，欲界的这个他化自在天是魔王天，自在天，大自在天呢就是他化自在天，那是魔王天。如果在这个三界的大自在天呢，就三界顶天。这个时候，这个魔与佛也不能分。我再讲清楚一点。佛魔不分，你开了悟了，佛坐魔王殿；如果你没有开悟，魔就坐大雄宝殿。 你开了悟之后啊，没有佛魔啊，那魔王的殿都是佛在做，没有魔，魔像没有，所以大乘八相不降魔的，小乘八相才降魔，也是刚才讲的这个魔与佛呀看法不同。当然我们不能被这个魔所魔住，当然也不能被这个佛所魔住。哎，这个境界高了，这要不是讲法华经不能讲的了、啊、这叫法爱，在佛法上起贪爱叫法夫。